好，这样听得见啊。好，我们先来读今天的经文，在这个箴言我这个系列就是要跟各位分享这个关系，然后可以这样好，谢谢你郭生。我这一系列就在分享关系，那这个礼拜现在开始就是分享教养儿女。这题目是非常切身而且是非常大家所关注的。我们先来念几段经文。我们首先是念诗篇127篇。这篇诗篇我去年分享过，不过去年的题目跟今年不太一样，今年比较 narrowly scope， 就比较专注在教养儿女，一共只有五节啊。我们好，我们用起印方式，请弟兄先，弟兄念单数节来。房屋建造的人就枉然劳力，若不是耶和华看守城池，看守的人就枉然警醒。姐妹，儿女是耶和华所赐的产业，所怀的胎是他所给的赏赐。箭袋充满的人便为有福，他们在城门口和仇敌说话的时候必不至于羞愧。好，我们再念箴言22篇第六节。只有一节说我们同声。好，来，教养儿女，使他走当行的路，就是到老也不偏离。我们做一个祷告。天父，我们存感恩的心，在主你自己从死里复活得胜的日子，我们在这里聚集的时候，我们把你的话打开，愿你的圣灵来帮助我们，让我们存一个谦卑的心，受教的心，帮助我们把心中的思虑烦恼都放在一旁，而让我们听得见主你跟我们说话。我们需要安慰的，请主求你自己安慰，需要更正的求你自己更正，需要责备的主要求你自己责备，让讲的听的都被圣灵感动，让我们成为你的光，成为你的眼，跟这世界不一样。祷告奉耶稣基督名，阿们。几件感恩的事儿，你们觉得这个教堂有没有不一样？现在你们不觉得？我觉得我这边高了两寸啊，你们不觉得？你们那边没有高啊，你不觉得？你看那个缝就晓得，你看那个缝，你晓得有个缝啊，没有什么好看的，因为以前可以看到外面有光的，现在看不见了。糖，所以这是第一个感恩的。第二，有很多人在这个实业的困难中间，但是我看见很多人在实业的中间没有被打倒，我为这感谢主。第三个感恩的，这个礼拜二有一件事情发生， 跟我们很有关系是什么？很多事情跟你很有关系。在 Maine 缅因州，这个礼拜二他们全州公投把同性恋合法婚姻把它废除，这是第二十几个州公民，这个州的法官比较自由派，他们就立法说同性恋可以变成正式婚姻，然后二十几个州投票都把它否决。这是一个警告，但是也是要感恩，因为这个票数差距不大，53-47。等到以后这个慢慢转过来的时候，逼迫就来了。所以我觉得日子还有的时候，我们应当存感恩的心，赶快替主做工，因为这跟我们今天的经文切切相关。因为我今天头一个题目要跟各位分享了，谁拥有影响我们的儿女？谁拥有和影响我们的儿女？你觉得是谁？他已经把数据打出来。基本上，我们是希望我们的学校能够教我们的儿女，对不对？而且我们希望Pastor Brady， 我们常常替他祷告，希望他怎么样，希望他一个礼拜把我们小孩的观念转一转。我们希望我们主日学的老师能够把圣经的观念交给我们儿女，影响他们。但是你晓得吗，在一个礼拜中间小孩在学校时间只有四分之一都不到，在这一个星期中间，你的孩子在教会你猜多久？两个钟头，三分之一的时间你的孩子都在家里，包括睡觉时间。其实所有的调查统计都发现，孩子受谁的影响最大，应该是受谁影响最大，可能是父母啊。我下一次会再仔细来谈父母的角色，今天我们先来看请神来塑造我们的儿女。但是据所有的统计数据，有个叫 George Barna， 这个是一个基督徒的这个叫做 poster， 就是专门做调查的基督徒调查，他说 68% 的大学生，信主的大学生上大学以后，四年以后出来以后怎么样，就不信了。只有不到30%的可以维持信仰，还有中间有一些是模糊地带。你的责任很可能到上大学就，你所谓的责任可能就到一个段落，但是你的影响力，若是我们父母照着圣经原则走好，我们的影响力应该还在。若是我们靠大学来影响我们的孩子的话，3%的，你假如你有三个孩子，照统计数据的话，你送到大学两个就变成不信主的。所以我们要不要替我们在大学的孩子祷告？要需不需要？需要啊，因为鞭长莫及嘛。而且密西根州是比较自由派的州，Massachusetts 州是最 liberal 的州，最自由派。然后加州以 Berkeley 为中心的是最 liberal 的，是最自由派。自由派的意思就是反对圣经，基本上美国好多总统都是哈佛大学出来的，你看看那些哈佛大学出来的总统，今天已经，我们的总统今天已经跟全世界宣布美国不是一个基督教国家， 这是事实。我不是要吓你们的，我们需要认清事实。假如我们事实没有认清的话，我们今天不晓得为祷告的对象是什么。上礼拜陈慧文博士来， 我有一些资料是他给我的，有个叫 Gary Tobin， 他问卷调查1200个大学教授，72%是不信基督徒，不信基督，包括在欧克兰大学，我以前在欧克兰大学教书，说每一个月好像有一次是宗教信仰辩座谈会，我只去过一次。你猜我去的时候有多少人跟我是站在同边的？我是不是买卷？我是多这样好了，我去的时候我是多数还是少数？请你猜猜看啊，少数。我讲了一句话就被人怎么样？被人围剿。他们就讲说，他们 question， 他们怀疑我的智慧有问题。你大学教授，你还相信有神？你这个人的智，他有的人就这样跟我讲。还有一次在辩论的时候，有个人就说基督教是大男人主义，他举了很多例子，我当场跟他辩论。我说你圣经没有读，我说圣经哪里说？他随便找了几句，我说根本不是这意思。讲了以后，还有人替我鼓掌哎。我觉得他为什么替我鼓掌？因为同情弱者。我不觉得他们是赞成我说的，因为他讲的时候大家都同意他，只有我一个人不同意，所以他们替我鼓掌。我觉得他同情弱者。72%不信基督，84%赞成堕胎，69%赞成同性恋。赞成同性恋不代表他是同性恋，请这个等一下我要再提一提。其实真正同性恋的人不到1%，真正有堕胎的也不是大多数，但是他们赞成，这个等一下再提一下。你会发现这个在你的儿女身上也是这样，他是基督徒的儿女，他不会去做同性恋，但是他很反感你说同性恋是罪，他会跟你吵到底。他即使他们说说谎也是罪，对不对？是。他说你为什么爸爸妈妈你不是每天告诉我说谎是错？而他很客气的，其实说爸爸妈妈你也说谎耶。对，等一下再说，这是我们今天的现状。这还不算，其实今天对我们的很多儿女其实今天没有去大学，而且 OU 也不是最自由派的。今天对我们影响最大其实是 media， 是传媒。你晓得你的儿女一个礼拜要花多少时间在传媒上？他们说以前这个 internet 不发达的时候，一个孩子平均一天5个钟头在电视上，那是10年前。他上学也不过5个钟头啊。今天他5个钟头花在哪里？花在 texting， 花在那个 internet。internet 基本上那些声音大的，这个我没有正式统计数字，但是 internet 那些控制 internet 那些公司那些负责的那些，其实跟传媒是同一想法。我们再看传媒更可怕。这个 Tobin 对104个好莱坞，包括那些所谓制片，好莱坞只不过是一个代名词。像很多拍电影现在不在好莱坞拍，总部不在好莱坞，最近在底特律有拍电影，有没有？有没有人去做配角？有啊。假如我还鼓励人家去做。这些总部现在不一定在好莱坞，但是他们受好莱坞的影响。104个好莱坞的作家制片家，84%说没有奸淫这回事情，奸淫这个是根本是歧视的字眼，你不可以说有奸淫。婚外情也不可以说， 性关系应该说是情绪之春，这不是我编出来的。在台湾你看很多旅行社他登个广告说我们这个礼拜让我们到大陆去有个情绪之春，这都是真的事情，请我们把眼睛打开。到印尼去有个情绪之旅，我以前不懂，我要看情绪，我觉得啊，这个心理资料蛮好的。后来仔细看，都是这个93%是不去教会，最糟糕是99%，所以要严厉的批评基督教。我很早就开始不看电视，中现代的图片，我跟顾老师我们常常看50年代的电影Leave it to Beaver， 讲道德，讲敬畏上帝。可是最近我连看球赛都有时候看不下去，因为中间的广告实在是太厉害。这是传媒，我们看我们华人好了。华人中间通常有两个很比较明显的对儿女对家庭的观念，第一个就是掌控型。掌控型就是说我们是从台湾或者从大陆从日本，我用日本做例子好，免得有误会。日本人说从小要去某某某幼稚园，所以就可以去某某某小学，然后就可以去某某某中学，最后要去早稻田大学，因为日本首相60%早稻田大学毕业出来。你可以把这个某某某自己填空好了，今天在台湾在美国照样填空。我常常讲我姐夫的故事，我想讲讲也无所谓。我姐夫 UC Berkeley 的建筑博士，但是我的姐夫的父亲把他过世以前都觉得遗憾。遗憾什么？他们家两个儿女没有一个，包括女婿包括媳妇，没有一个是哈佛大学的博士。人生就是这样遗憾。我不晓得你是怎么样。第二种就是放任式。今天是这个家庭是儿女为中心，要所有的假日都是为儿女安排，所有的内容都是儿女为重。假如你把这个掌握跟放任控制放在一起也可以的，因为父亲母亲放任儿女，让儿女有一个很好的享受，但是掌握他将来要去什么学校。我常常听说那个练武功的，他武功啊，他一定要找一个年轻小孩子来练。为什么你晓得？因为他一个人到了30-40岁以后，他即使不练武功，他也一身武功。他要练武功，他要把他那个武功先把它破了以后重新练起。我们今天也是这样，我们20岁以前受父母影响，从20岁以后你不能再怪你父母。你已经包括我练了一身武功，我们晓得怎么应付别人，我们晓得怎么应付社会，我晓得怎么为我前途设计1年计划、2年计划、3年计划、5年计划，心中都有数。神上帝怎么说要改变我们非常辛苦，这是我们华人。最后我们看后现代化。今天你的儿女，我听过好几个家长跟我分享，我跟他传福音一讲到罪的问题就开始敏感起来，而且一讲到说世人都有罪，当场小孩就跳起来。你怎么可以去批判别人？你为什么做基督徒都不能谦卑下来？你只能说我有罪，你不能说别人有罪。 你怎么晓得别人有罪？祷告也是，只要我们要替我们亲人祷告说，哎呀，请他，我们只能说好的，只能说求上帝给他爱。一提到我们亲朋好友要为罪祷告，当场跳起来，你为什么这么 judgmental？ 你怎么可以说这种话？你不相信你跟你的大学，从那个有名的大学自由派大学出来的儿女，你跟他谈谈话，你谈谈几个，你跟他谈婚外情、同性恋，他们一定会跟你讲说，我自己我不做这些事情，但是我绝对不会去指责认为做这样的事情的人罪就比别人大。说谎不是也是罪吗？这是没有办法传的。最高的原则，因为为什么他们会这样子？因为他们接受一个最高的原则。克林顿总统当时就是这个，虽然他自己都可能 99.9% 承认跟另外一个人有性关系，在白宫的办公室里，但是 that's his own business, none of us。因为他们相信没有绝对的真理，世界上所有的宗教都可以到了上帝面前，因为他们相信没有绝对的真理。我常常问说这话的人，假如你相信没有绝对真理，那这句话本身也不能相信。我再说一遍，你可以试试看，假如世界上没有，假若世界上没有绝对真理的话，那这句话本身也不成立。因为这句话本身为什么可以相信呢？他因为基本上他活在一个矛盾里，没有绝对真理这句话本身也是应该是不是真理，对不对？因为没有绝对真理嘛。没关系，你把这句话写下，回家再想想看，因为这句话本身是矛盾的，因为他活在矛盾里，他走不出来的。所以相信这句话只有一个结果，就是要 tolerance。 这是后现代化。最后我们看看圣经怎么说。圣经诗篇127篇其实讲的很有意思，他说若不是耶和华建造房屋，建造的人就枉然劳力；若不是耶和华看守城池，看守的人枉然警醒。你想想看，他到底说什么呀？房屋是家所在，对不对？城池是社区所在，对吗？他的意思说，我们若没有耶和华的话，你可以买，你可以从研究生的时候一个 bedroom 两个 bedroom 的 apartment 的公寓搬到三房两厅，或者搬到四房两厅，搬到五房两厅，搬到六房两厅，搬到随便你怎么搬，那个只是房子。若是没有耶和华的神的同在，你的家庭不会幸福。枉然劳力的意思就是这个，城池也是这个意思。城池是社区，我们可以盖公路，可以盖 highway。 最近好几个从中国来的欧的访问学者还有学生，他们跟我们讲，他说我来了 Michigan 第一个失望，这个房子比中国矮多了，这个道路比中国差远了。哎，我当时心里讲，看跟哪里比嘛，你跟上海深圳这大城当然比不上，跟那个陕西那川乡村倒还可以，但是那个他们讲的那个重点是对的。美国今天的物质建设不再是傲目全世界，不再是了。 前天在 Footford 就枪杀案，十年前在 Colorado Columbine High School 一个青少年两个人同谋杀了十几个人，我数不住都不记得。若不是耶和华今天在我们的社区里，房子盖得再高又怎么样，公路盖得再好又怎么样，再好不会让杀人的人跑得更快一点。这个危险不是在阿富汗，今天这个社区的危险就在你我上学的学地方。今天所有警察统计，所有的凶杀案 65% 是家庭暴力，是杀人的人。所以诗人说，若不是耶和华建造房屋，你白搞，讲白一点就是白搞。你银行钱再多你买不到幸福的，我可以跟你保证。这个社区，今天我们若是对这个社区没有福音的负担的话，我们早晚那个灾祸会临到我们头上。路加福音二章41节到51节，我再回过头啊，诗篇127篇，我最后这一点再提一下。家庭社区是我们中国人在乎的，我们中国人然后在乎就是儿女，跟犹太人完全一样。他这诗篇诗人怎么说？这写诗的人是所罗门呢，所罗门王是盖全世界最大的房子，最有钱的就是他耶，儿女生的是多得一塌糊涂，连很多他可能都见都没见过。他是有一点这些都有了，他回过头来告诉我们说，儿女是耶和华所赐的产业，是让我们托管的。他是最好的反面见证。在路加福音2章41到51节，不知道他有没有打出来，没有话。我觉得这故事非常好，我每次念没有啊，好，没关系，我来念好了。就是每年到逾越节，耶稣就跟他父母到耶路撒冷去，当他12岁的时候，他们就按照节期规矩上去。什么规矩？就是成人之礼。犹太人小孩到今年，你的犹太人朋友到12岁，他会办一个就叫 Bar Mitzvah。 有没有听过 Bar Mitzvah？ 有啊，只要你有犹太朋友，你问他，就是成人之礼，他们到今天还做这个事情。守满了节期回去的时候，孩童耶稣仍旧在耶路撒冷，他父母并不知道，以为他在同行人中间走了一天路程，在亲族和熟悉人中找他，既找不到就回耶路撒冷去找他。过了3天，遇见他在店里坐在教室中间，一面听一面问，凡听见的都很稀奇他的聪明和他的应对。他父母就看到他就很稀奇，英文应该说 astonished， 有点不太高兴的稀奇。然后他就跟他说，我儿啊，你为什么向我们行这样的事呢？你看你和你父亲和我伤心来找你。想你我今天你小孩3天不见，你看他会怎么样？会很不高兴，对不对？不过玛利亚做对一件事情，他没有开始就责打，也没有，他说他问他 What happened， 什么事情发生，而他是用我，说我父亲和你父亲和我很伤心。我觉得这我学的很多，以后我们教导儿女的时候，第一件事情是要问他为什么。我们常常先不问，先骂了再讲。第二要怎么样？
你看这个人怎么这么长？
我们不要说，不要，要说我很伤心。然后在后面他说，耶稣说，为什么找我呢？岂不知我到你我父的事为念吗？假如你今天你儿子给你这样讲话，你会怎么说？我不想你啊，我当年我老大跟我这样讲，我会非常那个英文说 go through the ceiling， 现在是血压 go through the ceiling， 以前是人 go through the ceiling。 我们觉得是大不孝，但耶稣怎么讲？我当以我父的事为念。玛利亚有没有说胡说八道？没有。耶稣有没有做错过一件事，犯过一件罪？有没有？没有。包括这个，玛利亚听到这话怎么样？反复思想，这是我们今天要需要学的。我把这三段经文放在这里很清楚，上帝拥有儿女，因为他是赐给我们的产业，父母监督儿女，12岁的时候引导儿女回到上帝面前寻求天父的旨意。哇，你说牧师这个帽子太大了，压不起啊，压下来我也搞不清楚到底什么是天父旨意。我们会慢慢来分享，但是这是经文跟我们很清楚的一个原则。但是这个原则是需要在父母婚姻和谐的里面才可以进行。若是今天婚姻出问题的话，很多时候我们会花很多时间把注意力放在儿女身上，花很多时间想儿女，盘算儿女，保护儿女，甚至跟儿女有 small talk。因为这些很多时候这个本身没有问题，但是若是做这些事情是因为我们在我们配偶身上得不到满足的话，这会出更大问题。我听过很多很多婚姻的故事，都是说我看见我父母从小看见他们在婚姻里没有得满足，甚至当他们中间出问题的时候跑来找我做公道公证人，甚至有的时候父母会跟青少年或者大学甚至大学毕业的儿女说，我这辈子为了你，我跟我这个老伴就忍下去。这是讲的好听的，你晓得吗？当你这样说的时候，你在你的儿女身上产生一个永远的阴影。either 或者他觉得他从小长大的时候没有达到你的愿望，所以让你父母这么不高兴，彼此争吵。或者他觉得他下一辈子，现在你已经老了，他还欠你，在你老的时候让你得到你从你配偶上得不到的感情。就多少时候我们老的时候拼命抓到儿女，我们从来没有想到箴言22:6说的要教养儿女使他行他当行的道。第二，带领儿女，所以带领儿女接受耶稣基督救恩，然后他才能够晓得神在他身上的旨意。所以这两件事必须。最后让我花一些时间来分享怎么配合上帝塑造。我今天不会讲很实际如何教养儿女，下次再说。今天要谈的分享是我们父母怎么样调整我们的心态。那你听完今天讲的，你会想，哎呀，难怪我今天变成这个样，因为我父母从来没照圣经原则做。没错，我回想我的父母也没有，但是 你二十岁以后信主以后，是你我的恩典来寻求上帝在我们身上，寻求上帝在我们身上，把我们以前练的这一切武功都把它废掉，换成圣经的武功。我们身上太多武功了，那些武功让我们听不到，也没办法照圣经原则做。我今天没有时间，有时间我可以跟你分享，就是这个礼拜上帝又让我废掉一个我以前认为很有用的武功，而且是用很极端的方法。通常让我好说歹说没用，一定是让我疼，让我没办法没路走，我才会转。这是我希望你们比我好。箴言22:6说，说 Train your child in the way he should go。 他不是说养孩子照我的方法养。我从小我爸爸给我的观念就是说，把薪水带回家，让你吃喝吃饱喝饱，有屋子住，有教育，有学校去，他的责任已经到了。包括他还有一个责任，就不要交女朋友。当年是很严肃，今天这个已经是落伍了。没有什么 train， 而且也没有什么 train， 就是教养训练。第二，也没有说教养训练要照他应该走的方式，我们通常是照我应该走的方式。所以我从这边箴言22:6讲三点。第一个是要认得每一个人的独特性，在恩典中学习接纳。什么叫独特性？假如你家有三个孩子的话，很容易有一个人学业比较好，会不会？有一个人比较人际关系比较好，还有一个人呢，两个都不好，但是会打球。可是我们通常对那个会打球但是成绩不好，或者人际关系好成绩不好，我们最好我们最容易教他们这两个。我们怎么教他们两个？看吧，帮帮我忙嘛。我们怎么教他们两个？我们会跟他怎么讲？学一些你那个兄弟嘛，学一些你那个姐姐嘛，他都可以得学业，你为什么不能呢？我从小爸妈都这样教我们。我的姐姐最反感，其实我们家我姐姐最聪明，可是我跟我哥哥比较说实话比较不聪明，所以爸妈怎么说我们就怎么做，所以我们常常拿 A， 所以我姐姐就是不拿。我姐姐七八岁时候就开始看《红楼梦》，这些小说她都看过。我到现在《红楼梦》也没看完，就是不一样嘛。她一辈子活在那个阴影里。为什么他们可以拿 A 你不能拿？为什么他们可以去某某学校你一定不能呢？就像我的姐夫的爸爸说，为什么别人可以去哈佛你就一定要去 Berkeley 呢？这叫没有独特性。我们更厉害，听说最近去加州回来的人告诉我，哎，说牧师啊，我们这边还比较安全呢，在加州不得了，课外活动补习，各式游泳，你要补都有 SAT， 所有都补啊，还可以全包的。将来希望就是姚明，然后又是这个 straight A， 然后又可以变成郎朗，都可以在医生。哎呀，父母的梦想终于达到。我们从小被这个所害，到今天我们还用这个方法去对我们的儿女的话，我不晓得我们是聪明还是愚笨，我只晓得我们的武功很强，过去练了这一身武功，身经百战。我当年就是差几分没有进某某学校，所以这个记忆在我的脑海里死硬了。那是我的武功，神的话怎么样进不来？错误的思想就是完美主义，要超人表现。我刚刚讲的就是超人表现。 完美主义是，我们常常把负责任跟完美主义打成等号。负责任不是完美主义，负责任是把上帝托付给我的，照我的尽力做好。但是完美主义是要求结果，我的结果一定要是百分之百，我的结果一定要是我查完经大家都要鼓掌，我办一个节目大家都要支持，这叫完美主义。恩典是说，我把上帝给我的责任，我照我努力做最好。别人假如认为我做的不好的话，我能够接受自己。所以正确的思想就是要接受每一个孩子都有 不一样，我们跟孩子一起发现上帝给他的天赋才能是什么。你想想看，假如你的孩子天生就是做木匠，像玛利亚一样，他会不会还是感谢赞美主写那个赞美诗？对我们这些高知识分子，这是一个很严重的挑战。你今天的儿子女儿有一个没有上大学是做木匠，你能不能为他感恩？或者是换过说来，他虽然做木匠，但是他不是赚很多钱的木匠，你是不是能替他感恩？我们会说木匠没关系，这样赚钱多就好。若是没有的话，他难道不觉得你给他压力吗？两年前 Jeff Lu Urban University 他来我们中间分享，他说三分之一的中国 学生是 clinical depressed， 需要吃药的。你问他们他为什么 depressed， number one 原因你猜是什么？这不是我讲，你去问他，是父母给他们的期盼他达不到。我常常会问父母，你给孩儿子期盼你达到了吗？你达到了吗？他们说就因为我达不到我才要求我儿女啊。我说这个逻辑歪理还有三条的。一个虚幻的超人主义是这完美主义，让一个人活在一个虚幻不真实的里面，这个最容易让人沮丧。假如我今天一直希望我头发很多，我是自己跟自己找麻烦的。我们要学习像玛利亚一样听耶稣基督讲话。我们常常我们里面的武功太强了，哎呀，我小孩还没讲完，我当年在台湾，我当年在北京这么恶劣的环境里，我都过五关斩六将，你今天怎么样？他讲什么完全没听见。最近我顾颖给我一个故事，我觉得蛮幽默的。这个 Alcoholic Anonymous 就是那个酗酒的人要去的地方嘛，有一次那个酗酒的那个训练的那个训练员，他就想做一个示范，他讲多了人家听不进去，他要做个活的示范，然后发现酒精的厉害，他就拿两杯，一杯是装水，一杯是装酒，很浓的酒精的酒，他再拿一个虫子，很小一个虫子，先把这虫放在水里面，虫子就会游泳，就哎。没事，然后把那个虫子拿起来放在酒精里，你猜怎么样？一下子虫就死了，你晓得？他以为这样可以让这些观众体会到，然后他说，讲完他说，你们有什么想看见？你们看见这个示范有什么 comment？ 有个人举手，他说，嗯，说像我们这些人里面肚子里面一定没有细菌的。想死也没用。 除非像约拿一样到上大鱼的肚子里死胡同走不出来的时候，我们才会悔改。哎呀，真是求主怜悯我们，我们的武功实在太厉害。最后以身作则，箴言二十二章六节说 Train your child， 那个 train 最好的方法就是他看你，你跟他说不要乱花钱，他当看你看我，哎，发现中国爸妈真的不乱花钱，然后看中国爸妈就拼命存钱拼命存钱，存到一个地步，他说爸妈为什么要存那么多钱，我们没办法回答他问题，我们会回答说啊，这个世界上很危险，要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这是真的故事。我爸爸以前他的一个邻居，那十几年前他也是哇拼命存钱，存到后来他对一个女儿，有一天女儿发现他很多钱，当然很多也不是说剁得一塌糊涂，就是一两百万嘛，反正十年前是，他就问他爸说你存那么多钱干什么，他说、哦、这世界很危险啊，而且要积极存钱啊，这女儿第二天就把所有的工作都辞掉，他说 这几百万我们三个人，你们顶多再活二十年，我还可以活五十年，坐下来算算花不完，他就不上班在家学画画啊，爸妈气的啊，血压高得不得了。我们没有以身作则，我们给他都是一个 controversial， 我们说爱主爱神，但是我们真的吗？我们说要寻求神的旨意，我们真的寻求神的旨意吗？难道升级一定是神的旨意吗？难道 lay off 一定不是神的旨意吗？那这样的话，那摩西怎么办？摩西在皇宫里还往哪里跑？他为什么要跑去旷野？不是被 lay off 吗？我这样说一点都没有看清那些在苦难中人的遭遇，反而隔位替他们祷告，因为我觉得没有经过苦难的人其实比经过苦难人还危险。因为我们那一身武功还以为有用，没有来学会投靠主，在我们服事上顺利的时候，服事顺利的时候是非常危险的时候，我们会以为哎呀，终于他们现在了解这个崔某某原来有两把刀啊，这是最危险的时候。讲一个见证，你们听过有金 Peterson 吗？他二十几岁就奉献做传道在长老会，然后三十岁就去职堂，长老会是很有规模的，职堂给他钱，然后叫他告诉他怎么做去探访，然后怎么样，他三年之内找了一百多人，就是一家一家探访，还很认真啊，然后长老会给他钱，他们盖了一个小礼拜堂，一切都非常顺利。他突然觉得等他的堂盖好以后那些人就不来了，哎，他说他很奇怪，他说你堂盖好为什么不来，那些人就问他说 Pastor what shall we do next， 他说 what shall we do next， 我们跑来认识神敬畏神学，他才了解今天人需要是做要看见一个看得见的东西，大家可以引以为荣，对上帝看不见的上帝看不见的品格塑造觉得不重要。原来他才反映没有观众反映他自己，因为他就是这样，他每年写报告都是写他今年有探访多少人，奉献多少，教会增长多少，房子盖多少的，他很少写他自己的属灵状况，他很少写。后来他就发现他需要改变，他就写了一篇真正属灵状况给他的上司，结果上司回了一封信说 You did a wonderful job， 因为他上司也不看，上司看今天有多少人做多少事情，打了多少电话探访多少人，对属灵状况一概不关心，他后来就辞职不干。我那时候才问他自己，我这一辈子要干什么，所以他说我在约拿我就是要逃到他斯建立一个理想国，上帝 让我看见在理想国里面满了问题。然后他真正辞职的时候，他花了好几年时间思想他到底要做什么。他后来决定他要帮助人家灵命成长，帮助人家信耶稣。他就问他说，我这个热情从哪里来的？后来他才发现从他妈妈来的。他从小在 Montana 一个乡下长大，那乡下什么都没有。礼拜天的时候，他妈妈二十几岁带着他六岁，他妈妈三十岁左右带着他六岁，开一个马车到处到各个乡城镇，就是只有礼拜六礼拜天两天，去到酒吧里，到矿工里，到牧场上干什么呢？他妈妈会弹给他，就唱诗歌，唱完诗歌弹完给他做见证。然后那些 lumberjack 就是那样开始流眼泪信主。他说这样一共做了将近七年，从小那个印象在他心里。他妈妈一个常常冬天的时候，他们两个陷在雪堆里，他妈妈就停下来祷告。那个印象是让他一生觉得什么最重要。弟兄姐妹，你的儿女成为什么样的人是决定在你手里，跟贝利牧师关系非常小。你的一言一行，你若是言行不一的话，你跟他打了一个最好的预防针，让他们能够不信耶稣基督。真正的教养是从自己以身作则开始。林志平教授听过吗？他爸妈妈也是很晚才信主，可他爸妈妈信主，他后来他信主，他爸妈就跟他讲说，你要寻求上帝旨意。他大学毕业的时候，他是政大外交系，而且他还去念外交研究所。那时候60年代是最热的，因为国家需要外交人才。等到他外交研究毕业的时候，上帝的呼召领导他，他没有去做传道人，他就去当时一个默默无名的学校叫中原。那时候六年间还没有，现在很有名，现在 两三万人。那时候在台湾刚开始，中原刚开始，他还不是专任教师，因为中原没有外教系，他去中原做兼课。啊，大家都觉得这个人是 waste。 后来他做的蛮不错的，因为他开始做宇宙光等等，对社会非常有影响力。后来台湾选他做十大青年，那时候人就跟他说你要去竞选。那时候到90年开始做的，他已经开始有名望了。他说你要去竞选立法委员，人家说为什么？他说学戴以礼啊。你晓得戴以礼吗？戴以礼不但做立法委员，他做国务总理啊。但他又寻求神的旨意，他没有竞选。他这一辈子就是在寻求上帝的旨意。他是很有才华的人，求主帮助我们把我们自己的梦想放下，先寻求上帝在我们身上旨意，然后跟我们儿女一起来寻求上帝在他们身上旨意。教授也好，工程师也好， CEO 也好，木匠也好，家庭主妇也好，只要是上帝旨意就必得福。否则的话，就是圣经说的，若不是耶和华建造，建造人枉然劳力。我们祷告。 天父求你赦免我们，我们是何等顽强愚拙，当我们认定什么是好的时候，主，没有人能拉住我们。天父，只有你的恩手能够改变我们。主，求你自己恩待怜悯我们，向你承认我们还有许多地方没有向你完全降服，因为我们自己搞不清楚。但是当你的手临到我们身上的时候，被管教的时候，一定不舒服。那求你把天上的信心放在我们里面，让我放下各样重担，脱去缠累我们的罪，存心奔摆在面前的路，仰望为我们信心创始神的耶稣。他只是一个木匠，但是他改变整个世界。祷告奉耶稣基督名。